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近日，不少地方的国保、公安、社区人员以二十大的名义还在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其实目前有的警察已经感觉到形势在变，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并不积极也不配合，但仍有一些警察为了眼前的那点利益还在迎合着上级的口令。可是直到有事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事都是自己负责，谁也帮不了你啊。早在2000年，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还是权倾一时，在官场上呼风唤雨，靠着积极迫害来迎合讨好江泽民，获得了职位上的不断攀升。然而好景不长，时间来到了2012年3月，薄熙来被抓，三年后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跟班孙立军于2020年被抓，2022年9月下旬，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前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以及孙立军都被判死缓，转为无期后终身监禁，政法体系的人员大面积遭报。值得关注的是，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经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担任头目。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内，至少有38名610主任、118名中共政法委书记遭厄运，落马被查、患病死亡、投案自首等。再放眼中国与世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海外已彻底失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10多个国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达5000多项，中共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也已失败，现在只是靠高压与欺骗勉强维持着。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势已去，从表面上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反腐中被整，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这是善恶有报。这场迫害从法律上看，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迫害完全是非法行为，是荒诞无耻的。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按照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规定，在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明文规定，取消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按照公务员法终身追责的规定，一个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终身要对事情的错误实施承担后果。对年纪稍长的老人来说，文革之后清查的三种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迫害他人的人以及得到提拔的人。这三种人被清理出领导岗位，有的被判刑，问题不大的也被记档，被处理的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成了中共卸磨杀驴的替罪羊。今天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将是明天被清算的证据，时间会证明一切。毕竟法轮功信守的原则是真善人，这是普世价值。而且法轮大法是佛法，过去老人都说打僧骂道定有恶报，大家想想，迫害这样一群修佛的人，将来你要去哪里呢？从现实来看，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法轮功明白了真相，在做出理智的选择。有的警察在遭到的恶报中觉悟了，感到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工作真是见不得人，竟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又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只是为了江泽民那个小心眼的妒忌狭隘的喜好。据明慧网报道，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来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开的店里大吐苦水，称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 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他说，当初利用我们整法轮功，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但是因此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另一位主管刑事审判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还有一位公安局长聪明的要求安排他迫害法轮功的上级出示红头文件，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也根本就拿不出来。还有一个610主任说，我对迫害法轮功是出工不出力，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又不干坏事，总有一天要平反的，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自己犯罪不说，还连累我全家老少。以上仅举了觉醒案例的个案，实际还有很多。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不愿再为江泽民卖命，替共产党背黑锅。人生在世，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替自己和家人做一个更长远的打算。纵然不能名垂青史，至少不要留下千古骂名。聪明人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梦醒时分，谁还要继续做替罪羊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